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可以先请 Story 简单的介绍一下 Tina 在疫情之下来到澳洲学习的整个的背景吗？
好的。他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他去了一次澳洲去旅行。那旅行回来之后呢，在他的小学以及初中的学习阶段里面，他又去了美国的夏令营和英国剑桥的夏令营。那么在这个之后呢，他在初中学习这个阶段，他读的是一个双语学校，在我们国内杭州是一所双语学校。他的同学很多都选择了去美国这些国家去留学。那么他当时呢，自己觉得他喜欢澳大利亚这个国家，喜欢他自由自在的这种氛围，艺术的氛围以及这个人文环境这种氛围，所以他就跟我们说，跟家里提出来，他想去到澳洲读书学习。那么我们就在完成初中阶段的学习之后，就去到了澳洲的墨尔本，先是读了半年的语言学校。那么当时我们因为也不是很了解，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申请学校的，后来很偶然的机会，他就是通过他自己的面试以及他之前的这些成绩报告单之类的，这个他的学习经历，然后面试之后就被 TOEIC 录取了。那录取之后就一直在 TOEIC 完成了他的高中阶段的这个学习。在2019年的圣诞假期的时候呢，他回到了中国。但是在中国的农历新年还没有过完的时候，他在2020年的1月25号的晚上，根据他原定的计划，根据学校的开学时间，他一个人独自飞往了墨尔本。那个时候航线是直航的，从杭州飞墨尔本，然后就一直没有回来。然后这个中间疫情就一直很反复，但是这所学校很好。他们对留学生的这个照顾，就是生活以及学业方面的关心和照顾做得非常好。所以呢，在这个疫情不断的进行变化，包括现在 Delta 变异病种跟等等变化的过程中，他一直住在学校。学校原本的宿舍，这个 boarding house 它的假期是不开放的，但是呢，因为疫情的原因，学校就一直为留学生开放这个宿舍，所以他得到了学校很好的一个保护，让他有了精力安心的去学习。这个大概就是我们整一个在澳洲学习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然后 ATAR 成绩也是出来了，在得知 Tina 取得了一个非常好的成绩之后，作为母亲的第一感受是什么呢？
我第一句话跟他说的是祝贺他通过了自己的努力，克服了所有的困难，获得了现在的这个成绩，为他感到高兴，同时也希望他能够在今后的学习以及这个生活当中能够放轻松一点，不要对自己要求过高。因为他的这个成绩有一门是在20年去年考的，我看了一下，去年考的是50分，那这个分数应该算是满分。那么今年的这个分数我看了一下呢，其实我们很满意，但是他一直是对自己有要求的这样一个孩子，所以他就会觉得还有一点点发挥上就是影响到他的。因为毕竟这个疫情，一个人从未成年到成年这个过程，他的18岁生日是在学校，老师同学们帮他一起过的，家人都没有在身边，所以就觉得特别不容易。作为家长来说，就觉得很为他感到骄傲。就是我们在平时的时候，在这2年里面，通过视频啊、语音啊、通话、发邮件等等各种形式，我们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就是把好的事情、把快乐的事情分享给他，鼓励他。因为成年人的内心承受能力总是要比孩子要强一点，所以就是如果我们有一点什么事情，那么事情都解决了、都好了，你才会去跟孩子讲。做好为人父母，这可能就是我们最需要去改进自己的方面，修炼。然后他在学习上 如果说需要寻求帮助的时候，我们也会给到他一些建议，让他自己去做一个选择跟决定，是这样做的。
那您刚才也是说到了，在疫情之下独自在外求学真的是非常困难，就您的记忆看来，其中最困难的一个经历是什么呢？
最困难的经历就是这个信息的对接上它总是有一些延误的，那么有的时候我们会很不放心。当然我们对学校是了解的，所以他住在学校这个宿舍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放心，因为学校在这两年里面不定期的给了我们很多邮件，就是让我们能够第一时间去接触到信息，这个给了我们很大的安慰。但是对我们来说，我们看不到孩子的面，然后疫情呢老是变来变去，就是很严重，一直在恶化。最后到了孩子能打疫苗的时候，我们终于心理上有一点安慰了。但是打疫苗也是今年打的，就是在今年的8月份打完疫苗的，这个时候我们才放心一点。就从他的生活，我们根本就是不知道他生活的状况怎么样，也不知道学习的情况怎么样，因为我们也不能过去。但他如果来呢，因为也有他的同学是回国的，可是国内这个隔离生活，我因为一些需要我出境过，然后呢我也住过隔离酒店，我就知道那个中间那个内心要很强大，所以他选择不回来，我们支持他，一直鼓励他，但是我内心很煎熬，很煎熬，就觉得因为你摸不着，你也不知道情况，也不知道他内心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状态，都不知道。然后澳洲封了200多天，对吧，为了去战胜这个抗这个病毒，我们觉得澳洲做的还是挺好的，很让我们放心，就是不是这种自由散漫的去发展这种。我们觉得对于澳洲来说，能够做到这个就几公里这个封闭啊，几公里限制啊，真的做得很好。从这一点上呢，又让我们得到了一些安慰。
刚才也是说到 Tia 她的18岁生日是在学校里和老师同学们一起过的，因为疫情的原因不能来澳洲看望和陪伴孩子，是不是有的时候会感觉到缺席了孩子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呢？
有，就是18岁是他成年的一个转折点，我们曾经无数次的去设想他的这个成人礼，我们要怎么去跟他说一些什么话，或者说给他一些什么样的人生的建议，但是我们都缺席了，因为这个疫情我们也不能去，他也不能来，所以我们错过了18岁这个成人礼这个阶段，我们觉得非常的遗憾。但是因为疫情，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必须要去接受这个现状的，我们也已经跟他说了，没有办法。
Tia 19年的时候也是回国过了春节，当时也是国内疫情非常严重的时候，让 Tia 再次回到澳洲去上学这个想法有没有动摇过呢？
这个没有，因为孩子他本身就是比较自己做了这个决定之后，他也不会说去犹豫的。那我们也是一样的，因为他要去学习，他要完成他的学业，那这个如果说上网课肯定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也是支持他的。所以当时我送他去的机场是在2020年1月25号，他是晚上的航班直飞墨尔本。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就是全部戴这个 N95 的口罩了送他去机场。那个时候澳洲还没有疫情，但是国内的疫情武汉都已经封城了嘛，那个时候所以蛮紧张的。但是他学习我们是支持他的，所以我们就送他上了飞机。
看来也是非常同意孩子自己对自己未来的一个展望的。那我知道刚才在跟 Helen 有聊天的时候说到您也是一位教育的工作者，那当时为什么不选择在国内鸡娃，而是要把孩子送来澳洲呢？
一个呢就是我们希望就是孩子去跟世界进行学习交流的时候能够吸取到更多更广的一些知识面，那么孩子本身他自己呢也有这样一个意愿要出去学习，他喜欢澳大利亚的人文的环境以及艺术的这个氛围。那么我因为也跟他之前去过澳洲，去了以后也是感觉就是说确实墨尔本是很宜居的一个城市啊， 那么他要去学习，我们肯定是支持他的，我们也希望他能够通过这样的一种外出学习的机会，能够学到更多他想学到的知识。
嗯，那对孩子这个未来的展望是什么样呢？现在也是得到了一个非常满意的 ATAR 成绩，希望孩子未来去做些什么呢？还是在这方面也是会去看孩子的意愿呢？
第一呢，我们作为家长来说，我们是尊重孩子的这个选择，尊重孩子的一个意愿。第二呢，就是他通过学习掌握了一定的技能，将来他就能够自食其力去工作，能够去为社会做一些贡献，就是通过他自己的努力学到的知识技能，然后去工作，既能够自食其力，又能够为社会做点事情。我们是跟他这样来引导的。
嗯，新的一年也快要到了，有考虑今年让 Tia 回家过春节吗？
没有，因为这个当时我们在考试之前就确定了，就是现在的疫情其实挺严重，那么如果回来的话呢，一个路上其实这个风险挺大，第二个我们也不想给国内所在的社区呢产生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因为我们国内这个抗疫其实社区人员也是工作是蛮辛苦的啊，因为我自己也住过隔离酒店，社区人员要不定期的回访你啊，跟你联系啊，这样等等，所以我们当时就商量好了，他就留在里边继续他的学业，那么避免了途中风险，同时呢就是也不给两边有产生一些这个恶劣的工作，他们大家其实做这个防疫其实都挺辛苦的，海关的人员也好，社区的人员也好，其实都挺辛苦啊，那我们就不再来来回回，当时这么决定的。
嗯，那如果算上今年不回家的话，也是要两三年的时间了，这个中间是不是也会有一些感觉到非常不方便的时候呢？因为这个国境关闭，但是现在还是有了一线的转机啊，因为澳洲现在是对很多的临时签证者开放国境，如果之后疫情好转的话，会来澳洲陪伴女儿一段时间吗？
会，这个肯定会，就是如果疫情好转了，这个国境都开放了，一他可以回来祖国看一下，二我们会过去陪伴他，有这个计划，我们也在期待在等待这个开通。
嗯，那在采访的最后啊，作为一个小留学生的母亲，对处在同样情况下的一些另外的小留学生的父母有什么话想要说的吗？
这个的话就是所有的留学生留学家庭，首先我们要给予孩子的是一种肯定以及鼓励，就是我跟我的孩子也会说，我也希望其他的家长可以采纳一下啊，因为我们是有时差的，但是无论这个时差是几个小时，我跟我的孩子说，只要他找我，我第一时间就会回复，就会出现，我的手机24小时是开机的，这样的话呢会给到孩子一种内心里的一种陪伴的力量。
嗯，
那么这是一个。另外呢，就是作为留学生的家长来说啊，孩子既然去留学了，那他肯定是希望孩子能够有所学有所获，当然这个获不是说我们是让孩子去跟别人去比，我们让孩子跟自己比，那么孩子比以前有了进步了，孩子比以前有所获了，这个对孩子来说就是最大的收获。
嗯，也是非常感谢 Story 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和自己的一些见解啊，也是非常感谢您今天抽时间来接受我们的采访，最后还是要再次恭喜您的孩子取得了非常满意的成绩，谢谢您。
嗯，谢谢谢谢，我们也很感谢当时给我们推荐这个学校的朋友，也很感谢学校的老师，就是因为学校的宿管老师也好，学校的老师也好，对孩子的这个关心和帮助也非常的大，同时同样在那边留学的他们的同学之间的关系也很融洽，所以让我们感觉到了孩子在外还是得到帮助的，所以我们也希望孩子未来也可以有自己的能力去帮助别人。
听众朋友们，刚才您听到的是维州考生 Tina 的母亲分享她对女儿获得非常好成绩的感受。接下来呢，我们采访了 Tina 本人，来听听她在拿到成绩之后的第一感受，以及在澳洲这两年独自学习的相关体验。 Tina， 首先是恭喜你取得了一个非常好的成绩，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你拿到成绩之后的第一个感受吗？
好，谢谢。就是拿到成绩之后其实还是很惊讶，今年疫情影响这么大依旧可以考出一个相对理想的成绩，然后就是很开心吧，感到因为毕竟可以顺利的进入自己最想读的大学的课程，对，就是又开心又惊讶的这种感觉吧。
那我知道你也是一个国际学生的背景，然后疫情之下呢，因为种种原因是独自住在学校之中，在这期间感到最困难的部分是什么呢？有没有也想过家呢？
其实肯定会想家，因为毕竟是11年级来了之后，2年的时间都没有回过家，一直住在宿舍里。但是其实宿舍里大家也都很友好，不管是宿舍的员工、老师还是同学也好，所以整体下来其实我是觉得宿舍也是很温馨，一个非常帮助我一直完成学业的这样一个地方。尤其是我们这一些寄宿学生，寄宿的国际学生，他其实每当有节日或者是宿舍有什么活动的时候，大家都会聚在一起。之前过新年也是，过元旦也是，还有一些端午节还有中秋节，我们都会聚在一起吃个饭，然后吃点小零食，或者是吃一点节日要吃的一些这种食物吧。虽然有些时候不太好买，但是我们的宿管就是会尽可能帮我们带来给我们吃，这些还是非常让人有好像是在回家在过节的这种感觉的。不能回家遗憾肯定是有的，毕竟大环境影响，我们也没有办法做出太多的改变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努力，但是我一直和家里是很频繁的在打电话也好，视频也好，所以可以以另一种方式去跟家人交流沟通近况，在这方面就是会给我很大的支持。
那在维州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应该也是住在宿舍里吧，那个时候的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
对，在疫情最严重的那段时间，我们都在宿舍里面自行隔离，就是大家也都不能出门嘛。那个时候就是在宿舍里上网课，这种感觉其实还有一点点新奇。因为住的和吃的穿的一切好像都突然被融在了一个房间里，但是好在我们学校其实是允许我们去使用教室的，就是我们白天是在教室里面上课，然后下午是回到宿舍的这个楼，这样区分开来其实是对学习还是有挺大帮助的，我是这样觉得。
在学校的宿舍里上着网课，感觉真的是一种非常新奇的体验，因为学校肯定离得也不远吧，但是还是有一个网课的这种形式。那之前在和你妈妈聊天的时候，她有说到你的18岁生日也是在学校里过的，然后是在朋友和老师的陪伴之下，那可以给我们讲一讲这个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吗？
其实我18岁生日是在圣诞节前夕，就是12月初嘛，其实那些圣诞节的装饰什么都已经挂起来了。我们学校有把一个巨大的圣诞树搬到我们的 common room， 所以布置是非常的温馨的，然后当蜡烛点起来的时候还是感觉心里是很温暖的。尤其是有朋友帮我准备了2个蛋糕，然后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其实
那和你妈妈聊天的时候也是说到她对没有出席你人生中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也是有一点遗憾的，那这边是不是也会有相似的感受呢？
那肯定是这样，不能在家人身边过生日。但是那天我跟妈妈也有打电话，然后他也有把他在国内买的蛋糕拍照发给我，就是好像是我们也是一起在过这个生日一样。
也算是隔空一起庆祝了吧。那刚才也是说到你是11、12年级，正好是疫情最严重的时候，然后一直是在一个上网课或者是和之前的学习状态是不太一样的一个感觉。 还是取得了一个非常令人满意的成绩。那平时学习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有没有一些学习的心得可以分享给同样是国际的一些小留学生呢？
嗯，其实我觉得尤其是在上网课并且和老师不能面对面交流的情况下，关于学习这一方面最重要的一点是要自律，就是一定要规范规律的作息，早上要定点起，然后晚上定点去睡觉，就保持一个健康又正常又每天都一致的这样的作息之后，你再去安排自己的每个小时要学什么，排一个时间表，你照常去按照这个时间表去学习，其实效率是非常高的，并且是你可以肉眼可见你每一天都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这样一天天积累下来对学习其实是有很大帮助的。
嗯，那我之前也是有和一些相似经历的小留学生聊过，他们之中有些是反映上网课这种情况反而是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去关注于自己的学习之上，这种情况也适用在你的身上吗？
嗯，其实对我来说，嗯，不论是上网课还是面对面的教学也好，我是相对来说都很适应的，因为其实我是住在学校里面，就是宿舍在学校里面，所以平常如果我们需要用到学校的教室或者是一些设施，比如说是我是学艺术类的，所以我会用到学校的艺术工作室去完成我的一些作品，所以不论是上网课还是面对面教学，我都可以使用这些设施，在我这边帮助还是很大的。唯一我觉得上网课跟面对面不一样的地方是，上网课我有更多的自己安排自己学习的空间和时间吧，因为老师并不会一整节课都在线上督促你学习或者是授课，所以当他并不在讲课的时候，我可以用空余的时间去完成自己安排的一些课业。
嗯，感觉也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经历啊。然后妈妈跟我聊天的时候有说到，她记得非常清楚，是1月25号把你送上了返回澳洲的飞机，然后到现在也是一直就是相隔两地嘛。那一个人独自在这边差不多也是2年的时间，在这中间刚刚也可能问到，感觉到最困难的事情是什么呢？
其实我个人觉得最困难的事情就是当你在这里遇到一些事情或者是学业上有什么压力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去跟父母非常及时的并且是非常有效的这样去沟通，毕竟我们只能通过电话联系，但是我觉得这些困难也帮助我成长了很多吧，就是我现在会明显感觉2年下来自己的抗压能力有显著的提升，并且觉得自己真正在成长，变得更加独立。虽然我和妈妈也有些时候是经常打电话沟通，就是生活上的遇到的一些烦恼或者是学业上的压力这些，但是我发现是自己这方面的能力确实是被锻炼出来了。
嗯，有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压力也是一种动力呢？
嗯，确实是这样，就是尤其是在考试前夕那阵压力，感觉也是一个力的作用在督促着我要往前走，要继续努力学习这种。
嗯，那现在感觉是一颗心落了地吧，拿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成绩，那对未来的展望是什么样的呢？我知道刚才你前面也是说到拿到了成绩可以去自己想去的学校了是吗？
嗯，是，我其实关于未来的学业，我是想要在莫大读设计相关的专业，我是非常喜欢艺术跟设计的，刚才也提到过我在学校里有学艺术类的课程，所以我是希望能够继续学习艺术与设计。其实关于未来会怎么样，我们现在也不能下定论，因为还有好多好多年的时间，
嗯，
具体会发生什么现在其实也都说不准，但是我是会在澳洲完成我的本科学业，所以这一点是肯定的。
嗯，我知道你现在所在的学校也是离墨尔本市区是有挺远的距离，想到之后要搬到一个可能是比较喧闹比较繁华的地方生活，有没有一些想法呢？
我目前在的地方其实很安静，感觉跟市区的繁华是非常的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市区的这种繁华的生活会带给我不一样的感受，并且给我不一样的灵感吧。就是有时候在创作的时候也是，我还是很期待未来能够换一个生活的环境的。
嗯，那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 Tina 来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
嗯，好，谢谢。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